感谢主啊，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年了啊，好久没有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中间，一方面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姊妹的爱心，能够再次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那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们在读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把那个诗歌先来唱一遍，好吧？诗篇第133篇。你帮我按好吧，来点就帮我按。谢谢。我们先来读一遍好吧，一起来读一遍啊，一二三。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又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啊，请思行来起个音好吧。
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将在西安山，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再来一次好吧？
看那弟兄和睦同是何等善，何等美！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又好比河南的龙，将在西安山，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我没同大哥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就是爱，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啊，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啊，我们为了敬拜你，为了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求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接近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思想你的爱的时候，想到没有在我们中间的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们，我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今天不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中间，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主啊，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家， 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在外面的弟兄和姊妹，无论他们在哪里，求主祝福他们，求主恩待他们，求主眷顾他们，就像你与我们同在一样。父啊，求你祝福今天下午的聚会，你的血在这里划定界限，因为这是你的宝座所在之地，是你的殿，是你的家，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你为着你自己的名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除去我们的一切从肉体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余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就怎么关啊，这个啊，这关的怎么关，这个我交给你。哦，好的，好，谢谢。这个那今天我主要跟他们弟兄姊妹所要讲的题目是诗篇第九十篇，啊，诗篇第九十篇，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可能从第一节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所以我想我们就从重点的就抓住诗篇第九十篇里面的十一到第十二节，我们就把这个十一十二节来读一次，好不好？往前走啊，对不起，我不太会用这些东西啊。啊，来，我们就从十一、十二两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我们看九十篇的话，诗篇九十篇它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是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称为神人的人总共一共有四个，第一个神人就是摩西，第二个神人是列王记上第十三章，这一个神人没有名字，是一个无名氏，他奉神的差遣去警告耶罗波安。我们都知道大卫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即位，后来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神那么的赐福给大所罗门，给他那么大的恩典，他求神给他智慧，神不仅把智慧给了他，而且他所没有求的都给了所罗门。可是所罗门到了年老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因为娶了外邦人做自己的妻子，结果把偶像的权势，把外面外邦神的权势都带到了以色列民当中，因着他这样的犯罪，神就把十个支派拿走了，给了谁呢？就给了耶罗波安，留下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其中有几个大罪，今天我没有时间，我就稍微提一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神兴起他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做了君王以后，为了避免以色列民再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改变了耶和华的节期。神给以色列民定了有几个节期，这几个节期都是神的心意，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的永远的计划，是神的整个的救赎之恩典，就在这几个节期里面其实给人了。可是耶罗波安为了保守自己的权势，为了保守自己的地位，他已经改变了神的节期。第二个罪是什么呢？照着神的律法所规定，只有祭司能够到圣殿里面去侍奉神，只有神所兴起的立位人可以帮助祭司在神的会所里面、神的殿里面侍奉神， 结果是耶罗波安为了保守自己的地位，为了保守自己的权势，他就在非祭司的里面，就是非以色列亚伦的支派的里面，非利未人的支派里面，拣选了一些人做以色列民的祭司。第三个罪是什么罪呢？是神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目的是为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结果他就造了这伯特利，造了金牛犊，对以色列民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就把以色列民陷入在罪恶的里面，一直到以色列民这个以色列国被掳了，以色列民都没有脱离偶像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耶罗波安所犯的这样的罪，神就打发一个神人去警告耶罗波安，要他悔改，神要惩罚耶罗波安，要惩罚他们的家。当神打发这个神人去的时候，给神人有一个规定，他说你去了以后，第一不能在那里吃，也不能在那里喝，第二当你做完了工作以后，不能从原地归回，你必须从另一条路回去。结果弟兄姊妹，这个神人完成了神的托付以后，来了一个假老先知，这个老先知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刚刚得到神的启示，他说你可以到这里来吃，你可以到这里来喝。弟兄姊妹，这个神人他已经非常清楚神的托付，他非常清楚神的旨意，说你不可以在这里吃，也不可以在这里喝。可是另外一个假先知假托神的名来对他说，你可以在这里吃，你也可以在这里喝。他居然就听了这个假先知的话，结果又吃又喝，在他回来的路上，神就打发一个狮子就把他咬死了。弟兄姊妹，神为了见证，给以色列民一个见证，狮子把这个神人咬死了以后，狮子就站在他的旁边，宰他的那条驴也站在他的旁边，狮子居然没有去动这个狮子。弟兄姊妹，我们讲神的爱，我们神的确是爱，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神的爱，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记住，我们的神不仅是爱，我们的神还是什么？还是公义的神。不仅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圣洁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个神人成为我们的境界。这个神人没有名字，神没有把他名字记载下来，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名字不被神纪念，所以名字就没有记载下来。这是我们的警戒，弟兄姊妹，我们等会还要说的。那么第三个神人是谁呢？第三个神人就是以利亚。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们这些故事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第四个神人就是以利沙。所以为了这座智慧的心，为了知道怎样塑造自己的日子，我今天第一个题目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说，什么叫做神人。那弟兄姊妹，你们说什么是神人啊？哎，我们已经很熟了啊，我们都很熟了，大家不要客气好不好？怎么想怎么讲，你怎么理解什么叫神人？与神同行的人，感谢主的恩典。还有没有？明白神心意的人，还有没有？感谢主，敬畏耶和华的人。你们教会的题目，这个今年教会的题目是什么？敬畏神什么？怎么就这几个人知道啊？弟兄姊妹啊，你们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敬畏神，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希望我问你们答啊，这样我讲才有精神，否则我讲的没精神了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这样。弟兄姊妹讲的都非常的好，神人是与神同行的人，神人是明白神心意的人，神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题目就是说，怎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神人。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是神人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地位了。弟兄姊妹，我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在座的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神人？对啊，现在先不回答，我们等会儿听完了以后我们再回答好不好？那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神人。前面四个就我们那个无名氏、以利亚、以利沙，我们就不去讲了，因为时间不可能让我们的所有的神人都讲完。我们重点就从摩西来开始讲，好不好？摩西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摩西怎么诞生的？ 还记不记得了？我们看利未记第二，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好不好？我们还是不离开神的话啊。出埃及记第二章，你们圣经有吧？有啊，你们还是翻圣经的啊。我这个现在有些教会这个电脑太发达了，圣经都不翻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好啊，我们还是应该翻翻圣经啊。出埃及第二章第一节，找到没有？出埃及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好。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尼族为妻，这里神没有给我们交代，但是我们读了下面的文章，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人妻子是谁的父母亲啊？就是摩西的父母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头一个要想到的就是摩西的诞生，他的父亲是一个利未人，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利未人。那么什么叫做利未人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是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拣选归为自己的神的百姓，然后在神的百姓当中，神又拣选了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产业，唯有利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到了以后启示给我们，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专门侍奉神的人。那么在利未人的中间，神又拣选了亚伦支派，是成为祭司的。只有从亚伦所生的他的儿子才能在以色列民当中做祭司，唯有祭司能够进到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能够进到至圣所和神有面对面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亚摩西的父母亲，父亲是利未人，母亲是利未人。我来考考弟兄姊妹，摩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是不是？都不是不知道，圣经其实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但是都没有注意。那今天呢，我要特别补补课，我们要知道摩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看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看到没有？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父亲的摩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叫暗南。母亲呢？约基别啊，约基别。那弟兄姊妹，暗南按照希伯来文，它有一定的属灵的意义的。暗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被高举的。第一个意思是被高举的，第二个意思是被高举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的父亲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虽然他知道神特别拣选了以色列民，在以色列民当中又特别拣选了利未人，可是他却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蒙恩典的人，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原来应该是被弃绝在外的。他之所以被神拣选，是被神高举起来的，是神的恩典领导了他，是神的怜悯领导了他，是神的爱领导了他。所以他以这个名字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被高举起来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是因为神的信实。神在拣选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与亚伯拉罕立约了。神为着亚伯拉罕与他立约， 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这一个家，这一个民族成为一个万国的祝福。他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是被蒙不配蒙恩典的。他的母亲叫做约基别，那约基别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主是荣耀。这个母亲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们被高举，他们在主的面前蒙这么大的恩典，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典的人，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一生一世，我们活着是为了主的荣耀。可是今天我们常常为了荣耀自己而活，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自尊心，我们为了自己的荣耀在那里争，在那里斗。保罗说的美好的仗我打完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在打仗。我常在这里讲，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战斗的一生。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所打的仗都是美好的仗吗？我们常常打的仗是丑陋的仗，是不堪的，在神的面前见不得人的，人都见不得，何况去见神呢？这个母亲是一个认识神的荣耀的人。然后他说，这个约基别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主是尊贵。弟兄姊妹，我们的题目，今年的主题是敬畏神，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是那满有慈爱怜悯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敬畏这位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了吗？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啊，我来跟你们讲，我们当自己家人，如果讲的不好听，请你们原谅。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了没有？我不要你们讲话，也不要举手啊，我想我们大家一同，这个真的要思想好好想一想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留下必定命令来，他有的命令就是命你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就在临走以前，他只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使他们合一，就像我和父合一一样的。神向我们要求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是要和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之间的合一一样，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做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怎么样啊？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联络，用和平彼此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已经把合一的心赐给我们了，在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着的他的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合一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竭力保守神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求主让他们合一，这个祷告直到今天还没有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百姓当中照着神的心意成就。为什么原因？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题目今天是重点题目，是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出智慧的心。年长的弟兄姊妹不讲了，是吧？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不近啊？如果主今天来了，你预备好了吗？你心中还有怨恨吗？你心中还有嫉妒吗？你心中还有纷争吗？你心中还有世界吗？你心中还有肉体吗？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等会还详细的讲到的。如果主今天晚上来了，你能见主的面吗？我们究竟带着主面前的有多少？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都有侍奉，等会我们要讲到仔细的来讲的。你所侍奉的真的能够被带到主的面前去吗？得着主的称赞，得着主的首肯，得着主的承认。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侍奉一定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去的。弟兄姊妹，我这句话讲的是很严肃的，这也是提醒我自己的，我也是侍奉主的人。很多弟兄姊妹以为在教会里面忙忙忙忙忙忙就在那里侍奉神了，是不是？是。但你的侍奉到底能不能被主所接受？等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所侍奉的所有的一切能够摆在主的台子面前， 能够得到主的称赞，说这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承认，能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好好思想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啊，好久不见弟兄姊妹，一来话讲的话就不好听，是吧？但是我真是爱弟兄姊妹，说心里的话，我不愿意说假话，对吧？教会的问题多不多？弟兄姊妹，不要不承认，躲也躲不了，这避不开的，所以我也很坦率。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问题？问题到底究竟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家，都是被主得做的，都是不配蒙恩典的罪人，今天蒙了恩典了，神把这个家赐给我们了，可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存在那么多的问题？不要去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找别人，你不要看看秀东，看看这个弟兄，看看那个姊妹，问题全在人身上。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的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呢？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的不是，我们总是站在分别善恶树下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撒旦就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成天就在那里是啊对啊错啊非啊，这不是十字架的路，不是教会的生命。请问弟兄姊妹，谁最有权利讲是非啊？弟兄姊妹，谁最有权利讲是非啊？主耶稣基督。他讲不讲？主有没有讲是讲非？他要讲是非，他不上十字架。他为什么上十字架？他就知道撒旦要我们讲是非，主我来不讲是非，我来是上十字架，我死你们活，这个世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基督是我死你活的斗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死，不死得透透的，你没有办法服侍主。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今天要服侍主，你首先第一个要死。我们刚刚读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的根基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放在神的祭坛上。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祭坛所有的祭物都是死的，唯独十二章说你们是活祭。那活祭要不要死？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在这里点头，感谢主的恩典。我跟你说，你不死你活不好，你信不信呢？你今天活得不像样，是因为你没有死透。你活得不像基督，是因为你爱自己，是吧？你活得不能照着主的旨意去行，不能听主的吩咐，是因为你老是活在己的里面。你总以你己为中心，你的想法永远是最正确的，你的方法永远是最聪明的、最智慧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最好的。你看任何一个人都不如你，教会的决定你也觉得不好。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家这个神的家里面，神有家有家的家规的，这个家规不是你定也不是我定的，这本圣经就是家规，就是我们的行为指南标准，我们不能离开主的话。弟兄姊妹，是非好不好？我们基督徒明白是非对不对？我们真理要搞清楚，我们要不要明白是非？弟兄姊妹，要不要？要。可是弟兄姊妹，神要不要我们讲是非？这是不是很矛盾？神的话常常是矛盾的，对吧？神要我们讲是非，可是要我们不讲是非，那我们到底要讲是还要讲非呢？自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都会讲是非了，可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没有真理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的是非的标准怎么样啊？都出了问题了。这是整个世界的混乱，整个世界的出来的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真理了。秀东认为是的，我认为不一定是。弟兄姊妹认为是的，我不一定认为是。为什么原因呢？有没有真理的标准？如果我们都回到真理的标准的时候，在真理的里面，一切符合真理的我们都支持，一切不符合真理的我们都应该反对，不管他是谁说的。可是撒旦不是这样， 撒旦就是在那里讲是讲非，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按照你自己所认识的，按照你自己的逻辑，按照你自己所认为的，在那里是和非。弟兄姊妹，这样的争吵永远不会停止。而且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吃分别上述的果子，神对亚当说什么？你吃的那日必定怎么样？弟兄姊妹，必定死。感谢主的人的姊妹非常的就是死，感谢主，谢谢你，非常的确是非常的坚决。不是说亚当夏娃吃的分别上述死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吃分别上述的果子，我们就不死了吗？整个教会为什么落在死亡的里面？是因为我们都在吃分别上述的果子，我们天天在那里争论不休。争论到底为了什么争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第一个神人，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都怎么样啊？有一个同血统非常的重要，因为摩西是利未人的后裔。因为利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那么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身上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神人？现在我们该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是不是神人？哎，你们怎么不回答我？我叫了半天，我汗都出来了，是不是？我们都是神人。为什么原因啊？我们都在基督里怎么样啊？成为一体了，我们是属神的人，对吧？那我们既然属神的人，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知道我们这个地位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比别人好吗，弟兄姊妹？ No， 是吗？是神的恩典或怜悯，是神的爱，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甘心乐意把他的儿子无偿的赐给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目的就要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相爱，目的就要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执行神所要我们神执行的公义。弟兄姊妹，等会我还会讲到的，什么叫做公义？很多弟兄姊妹很愿意讲公义，弟兄姊妹，可是很多时候在讲公义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讲公义，是在那里自义。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要避免的，要提醒自己的。我们不是在讲神的公义，我们在那里自以为义。所以因为自以为义，我们就指责别人，我们因为自以为义，所以我们就看别人都不如自己，我们因为自以为义，我们总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盼望了。弟兄姊妹，我们再也不要中撒旦的诡计了，我们要醒悟过来了，不能再打灯睡觉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到底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是吧？所以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人，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吧？我们与主一同埋葬，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当我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有一切在旧造的里面，亚当的里面，旧生命里面，都已经变成过去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生命的里面，每一天生活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第一个神人是他的血统必须正，必须纯，这个不能有掺杂的。为什么以色列民那么注意自己的家谱？因为神给他们有个应许，有一个弥赛亚要从他们的民族出来。为什么妇女他们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妇女不生孩子是个很大的耻辱？为什么原因呢？他们都在那里盼望着，希望有一天弥赛亚是借着他们出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注重支派，注重那个血统，对吧？我是哪个支派？直到今天，以色列民，他们犹太人，你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都很清楚我是哪个支派，哪个支派，第几代，家谱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原因？因为神给他们有应许。弟兄姊妹，当然这是旧约里面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座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所以照着刚才弟兄姊妹我们所分享的，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应该与神同行。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应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应该听神的话，照着神的心意去行。所以第一个是血统，第二个我们一起来看，看出埃及记第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找到没有？找到以后我们这样子来读好不好？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吧？有圣经的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希望我们这些话都能够记住，不是一个道理，不 不是一个文字，是我们的生命啊，是我们的生命。二十三创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这一句这两句圣经里面给我们告诉了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几种人？有几种人？啊，第一种人是神所拣选的七十个长老，是不是？是不是？第二种人是什么？拿达亚伦、拿达亚比户，是不是？第三种人是摩西单独一个，还有下面第四种人是百姓，是不是？仔细读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一起来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在哪里下拜？远远的下拜。然后下面，唯独谁？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怎么样啊？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那弟兄姊妹。”亚伦、拿达、亚比户是做祭司的，是不是？七十个长老是以色列家里面的这个国里面的领袖，可是他们怎么样啊？只能远远的怎么样啊？敬拜神。那百姓就更不能了。你如果看出埃及记前面的话，百姓只能到山脚下，根本就不能上山，他只能走到山脚下呢就停下来，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他再往前走，神叫击打击杀他们，他们叫灭亡的。唯独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七十个神的工人，他们可以上到山，但是只能到山中间，他不能再往山走了。但只有一个人，谁？弟兄姊妹，摩西。所以弟兄姊妹啊，但你读了，我们很多时候读了这本圣经以后，读了神的话以后，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弟兄姊妹，你们以前读过没有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可这句话真正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灵，成为你的生命的，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就把它当为一个知识读过了，可是弟兄姊妹却不知道，在这里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仔细去体会的话，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在旧约的时代，在万民当中，神拣选了以色列民，在以色列民当中，神拣选了利未人，在利未人当中，神拣选了亚伦支派，在亚伦支派当中，神又特别拣选了摩西，唯有摩西能够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啊，等我一起来一道来讲。出埃及第二十四章第二节，我们再看三十三章，出埃及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第十一节，找到没有？我们就读前半，前一句，后面的一句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就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的前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耶和华与摩西怎么样啊？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什么？好像朋友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句话以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感想？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跟你有没有关系啊？弟兄姊妹，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关系在哪里啊？感谢，我不是考你们啊，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是考你们，我是希望我们的读主的话真的好好去思想，在每一句话里面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怜悯，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到底向我们是什么。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在生命的路上去追求？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要求，我们怎么在教会里面去侍奉？弟兄姊妹，在旧约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唯独摩西 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和他有面对面的交通，面对面的谈话，好像朋友一样，其他的人都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能够亲近神，能够和神面对面的交通，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和祝福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们能够亲近神，能够和神有面对面的交通，这是神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不是白白带来的，是白白带来的，但是不是没有代价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亲近神？可不可以？感谢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可以。我想在座的有人不讲话啊，他不习惯，对吧？但是都知道我们可以亲近神。但问题在这里，你亲近神了没有？感谢主，是谁拿的？谁讲的？谢谢你，姊妹，对吧？那当然，只有这一个姊妹她表态了，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恩典，她没有必要隐藏，她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在神的面前你感恩的。她不是骄傲，她是感恩，她不是说我比你们都好，她认为就是我今天能够亲近神，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如果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旧约圣经了，会幕的制造我们都知道有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的，圣所祭司和利未人可以进去，在那里侍奉的，以色列民只能到外院为止，内院都进不去的。为什么原因？因为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开，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谁要遇见这位圣洁的神，你带着罪进去的话，你带着不圣洁进去的话，你带着世界进去的话，你带着偶像进去的话，神立刻就击打你，你当场就要死亡。等会我们还会讲到的，是吧？没有人可以亲近神，唯独摩西是可以亲近神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你根据什么你可以亲近神？弟兄姊妹，你根据什么？我们都知道殿里面的幔子，殿里面圣殿里面有两层幔子，第一层幔子是进入圣所的，进入圣所以后还有一层幔子是进入至圣所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两个幔子都没有分裂，都没有打开，都在那里拦阻神的百姓进去。可是弟兄姊妹，你如果是看希伯来书，你去看这个名的马太福音，对吧？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主耶稣的救恩成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殿里面的幔子怎么样啊？从上到下怎么样啊？一粒成为二。这个幔子指着谁说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因着主耶稣基督身体的破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直接进到至圣所，和神有面对面的交通。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句启示，他和摩西的交通是面对面的，好像什么啊，弟兄姊妹？好像和谁啊？和朋友。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怎么来跟你们来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在我最过不去的时候，在我甚至有的时候想自杀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这位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的旁边，他给我恩典，他给我力量，他给我帮助，使我在他的里面能够度过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句诚诚实实的话，许多的事情我不跟我父亲母亲说，我的父亲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们非常的宝贝我，我不跟他们说。我许多事情不跟我的太太玛莎坐在下面，我的太太也非常非常的爱我，但她在做南京铁道医学院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社会渣子，是一个社会上被人看不起被人藐视的，人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反革命，人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社会的渣子，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没有一个人能藐视我，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人看。我的太太不嫌弃我，多少人讥诮她，你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去找一个社会青年，找一个社会渣子，你是找不着人的。学校里面不是没有人追求她，有人追求她，她不要，她就拣选了这一个社会的渣子。弟兄姊妹，但是有一点，当我蒙了恩典以后，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当我在难处的时候，当我在过不去的时候，我不去找我的父母亲，我也不跟玛莎说，因为我知道人太有限了， 他们爱我，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是爱莫能助的。我有这位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是我随时的帮助。每当我过不去的时候，每当我真的没有力量的时候，当我一来到主的面前，主总是在我的右边，他擦干我的眼泪，他医治我里面的创伤，他抚摸里面的伤痛，安慰我，扶持我，帮助我，给我恩典和力量，让我靠住主的恩典能够起来往前走。弟兄姊妹，我们有个这么好的朋友，可是我们今怎么对待这个朋友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亲近主？我们有没有抓住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是吧？主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可以坦然无惧到主的那里去，可以面对面的有交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和主的面有面对面的交通了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巴不得今天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灵，成为你的生命，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道理，你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去，和这位神有面对面的交通。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当神的爱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悔改。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不心软俯伏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不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你没有办法不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你。什么叫做敬畏？弟兄姊妹，英文是翻成 fear。 弟兄姊妹，我觉得中文比英文翻得好，因为我们的中文的敬畏不单单是 fear， 因为我们还有个敬，这个敬里面是带着爱。听到我意思没有？弟兄姊妹，因为爱神我们敬畏神，因为爱神我们愿意听主的话，因为爱神敬畏神，所以我们不愿意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做了这些事情他伤心，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他难过，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忧伤。如果你真的爱这位神的话，你真的知道这位神爱你的话，你就不愿意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了，你就愿意敬畏神了。虽然徐叔弟兄不可爱，但是因为你们爱神的缘故，你们敬畏神的缘故，你们不爱也得爱，你们听懂了没有？弟兄姊妹，由不得你，你非爱不可，所以我徐叔下次软弱了我找你们，你们有责任，你不要以为我软弱跟你们没关系。弟兄姊妹，什么叫一个身体啊？什么叫一个身体啊？弟兄姊妹，手痛了，你说手是手就是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谁这样子啊？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既然是一个身体，身体不管哪个部分软弱了，全身都软弱了。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逃避的。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我们真的不敢随便，你真的要敬畏神，要彼此相爱了，是吧？你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不爱神。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在这里所说的只不过不是一个道理，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明白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实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这哎呀，求主怜悯。所以神，摩西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人，他是和神是一个朋友，他和神有面对面的交通，他和神面对面可以面对面的对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那里去了。弟兄姊妹，不要失去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做个名副其实的神人，明白神的心意，与神同行，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知识里面的。我们再来看出圣经民数记第十二章，我可以讲到几点啊？徐总，现在几点？两点四十已经到了，快啊！还有二十分钟是吧？刚才我这个表有点慢了啊。好，不管他，反正讲多少是多少啊。我们再来看出圣经，民数记十二章，在出埃及后面是利未记，利未记后面是民数记，就在出埃及后面的各一章就是民数记了。第十二章第三节，找到没有？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好，第一，在这里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怎么样啊？ 世上的众人，弟兄姊妹，这不是人给他的评论啊，这是谁给他的评论啊？这是神给他的评论。摩西为人是极其谦和的，就是 humble。 弟兄姊妹，我们 humble 不 humble？ 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今天好像年轻人不少在这里。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你们举手啊，你们哪个是不骄傲的？这个世界就要我们骄傲，所以你们在座的下面的弟兄姊妹，你们谁不骄傲？那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有个神的仆人，他讲的恨人就是讲的恨人了，不对了，不是，这个故事不合适啊，不讲了。那弟兄姊妹，骄傲这个罪是第一个进到亚当的里面，骄傲这个罪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人的，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就有这样的见证。因为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看这些老头的老妈妈，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能人啊，你不要以为都是你们能啊。我们这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能人啊，是不是？老婆婆，年轻人在做事做得不差呀，都是能人，我跟你说，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在都是做头做官的，我跟你说，他们都骄傲得不得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多少年一直不肯谦卑下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直到有一些神的爱摸着他了，直到有一些神的光照亮在他的里面了，他在这个爱和光的面前，他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他立刻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没讲错吧，姊妹，是吧？他立刻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了，他从此有生命发生了改变，他们对教会有爱，对神有爱，对自己有爱。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骄傲不是一个罪，我告诉你，骄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罪。神阻挡骄傲的人，慈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服侍主，头一个功课应该学习的是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你不要以为你懂得了一些神学知识，你不要你懂得了有一些服侍的方法，你就可以服侍主了。如果你骄傲在你的里面的话，你无论服侍的有多么好，撒旦随时借着骄傲得罪你，你信不信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从现在开始在主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在弥迦书第六章，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下面怎么样啊？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耶和华神啊，我的心献给你，若马你要破碎，向高于平，我的心献给你，天地一切属你的，我拿什么报主恩？神啊，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耶和华赐我公义灵，赐我怜悯心，使我谦卑与我神同行。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要与神同行吗？谦卑你自己，神只与谦卑的人同行。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神说，我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要与心灵通悔谦卑的人同居，我要使痛悔的人心苏醒，谦卑的人灵苏醒。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要与心灵同悔谦卑的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使痛悔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必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独必发昏，必发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谦卑人的灵苏醒。为什么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觉得话是闭塞的？为什么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灵离你是那么远？因为你没有骄傲。因为神只有与谦卑的人同居，只有与谦卑的人同行。所以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追求。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还有15分钟啊。摩西是个为人极其谦和的人。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第十二章，还是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第八节，找到没有？民数记十二章 Numbers 啊，这个年轻人啊 Numbers 叫民数记，你们中文懂吧？他们修道他们懂中文的啊，你们懂中文吧？懂啊，感谢主啊，谢谢你们。我因为我英文不好啊，给你一讲英文我就没办法了，讲不清楚了啊。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第八，我们请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作文会读吧？会不会？好，请你们读好不好？我们请年轻的弟兄姊妹给读民数记十二章第七第八节，一二三。好，感谢主的恩典，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给摩西的定义。摩西在神的家中是什么？是全然敬重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一个为人极其谦和的人，同时在神的家中是敬重的。弟兄姊妹，这句话请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好的想一想，在这里敬重向谁敬重？向谁？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回答我啊？向谁敬重？向神敬重。可是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因为我跟秀东感情好，所以我向秀东敬重。因为我这个老伯伯，我们俩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都受过一定的苦，所以我呢就敬重这位老伯伯。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敬重年长的弟兄姊妹？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记住，唯一我们所当敬重的是谁啊？是这位神。今天有太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把人当成神了，他不是跟随神，他是跟随人。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避免。我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必须要认识这个真理，唯一这位神是我们所跟随的。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们当跟随我，弟兄姊妹。如果有个人说你当跟随我，这就有祸了。唯有神是我们跟随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单单跟随神，我们就不被周围的人，不被周围的环境，不被周围的事物所影响。我们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这个世界是个多变的世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希望都能够记住这个真理，没有一个人不是软弱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对吧？我也许在里面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我在这里再跟你们讲一次。有一个姊妹，他一直在那里寻找，希望能够有个好的教会，使他能够满意，使他能够感到好像很喜欢的。结果他跑来跑去，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教会，没有一个是满意的。有一天，他非常的痛苦，来找到神的妇人，他说：“牧师啊，他说我怎么搞的？我真想找一个好的教会，真好想好好的爱主，真想好好的侍奉主，可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教会，能够真正的让我满足的。”结果牧师就跟他讲了，他说：“姊妹啊，你要知道，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真正完全的教会。我再告诉你啊，如果真的有个教会，真的是完全的，真的是样样都好的，可是你一进去就不完全了。”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个很深的境界，也是个很诚恳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但弟兄姊妹，神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就要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学习，能够更加的像我们的主。因为只有这位主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你们，我们真是希望能够，只有这位主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在这里不说假话，但这位弟兄说的下面有个精明弟兄可以做见证。 有一次有个弟兄打电话跟他说，他徐叔弟兄不会软弱，这位弟兄说怎么会呢，徐叔弟兄怎么可能不软弱呢，这位就对我比较了解，因为接触比较多，他知道徐叔软弱比哪个都软弱，我说最晓得我软弱的人就是我的老太婆，我跟你说最了解我的软弱就是他的，所以我不喜欢带他来听到，因为他是徐叔，你在台上讲的多那么好，回到家里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个不软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家，你如果爱神的话你一定爱这个家，你不会因着人的改变你来改变了。我相信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情况，你们不了解，你们有没有爱过什么人我不知道，对吧，你一定爱过什么人，真正的爱是不会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如果你因着时间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有这个东西改变，你这个爱是不可靠的。所以我劝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姊妹，当个弟兄对你说我给你海枯石烂心不改变，越讲这样的话人要小心，他越对你说我跟你我爱你爱得你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的，他越讲这个话你越要小心。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我们向神是敬忠的，我们不是向人敬忠，我们是在生命的路上记住永远跟随主，不跟随人走，你要跟随人，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跟错了，你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这是我的经历，对吧，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讲下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神人是一个为人极其谦和的人，一个神人是在神的家中敬忠的人，一个神人是与神面对面的有交通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个多么大的恩典，好吧。我们最后再讲一点，这个讲完恐怕有个重点还是没有，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了啊。我们再来看出圣经，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还是在出埃及啊，第三十二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九节，出埃及三十二章第九节，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再继续读下去。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话，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神为什么对摩西说要把以色列民灭绝，从摩西的后裔当中兴起他的子孙来啊，知不知道啊？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以色列民，神带领耶和华借着摩西把以色列民带领出离埃及以后，走到基乃山下的时候，就在那里停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有一段时间，就是神把摩西，就是刚刚我们读了第三节，把他带到山上去，在那里有四十昼夜的时间，神在那里把律法公布，向以色列民公布，在那四十昼夜的时候，以色列民在上面等得不耐烦了，结果他们就催促亚伦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弟兄姊妹，这个金牛犊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罪，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是真是应作景象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怒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不是全能的神？是不是？是全能的神。他有没有这个权利照着自己所想的所愿意的去做？愿不愿意？他能不能？哎，可是很奇怪，神说我要把以色列民消灭，他不去跟别人说，他没跟徐叔说，他也没跟修多说，他跟谁说啊？他为什么跟摩西说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跟摩西说？哎，讲大声一点。感谢主，谢谢你小姊妹。他知道摩西，他认识摩西，因为他知道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他知道摩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知道摩西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心思，把自己心里面的忧伤，把自己里面的心里面的痛苦告诉他所爱的这位朋友摩西，我要把这些以色列民消灭了。弟兄姊妹，如果他跟叙述一讲，哎，我说，哎呀，主耶和华，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的子孙要被兴起来了，是不是要感谢主了？兴起你的子孙来，这多荣耀啊！摩西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摩西没有，他下面就告诉他，匍匐在神的面前，抓住神。我没有时间去一个细讲，因为马上40分钟就到了。他抓住神的应许，你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的神，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把以色列民带领出来的，是吧？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爱，在神的面前为这些百姓祷告。因着摩西的带导，以色列民神的愤怒就消去了。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时间再仔细继续讲这段圣经了。其实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能够真正体会神的心，他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消灭以色列民，神的心意不是要从摩西当中兴起子孙来，他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民，希望能够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代求，希望有个人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来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认罪悔改，让神的愤怒洗下去。弟兄姊妹，我在国内是做老师的，那么我教书的时候，有些家长他们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这个不是很高的，他们开家长会了或者什么来找我的时候，他们常常跟我讲，他徐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的儿子是可以打的。哎，我说不行不行，我说这个做老师是不能打孩子。他说不要紧，什么人都不能打，我的儿子你可以打，打了没问题。那弟兄姊妹，你说敢不敢打？为什么不敢？是因为政府吗？弟兄姊妹，我不是怕政府，我不会打他们，我知道我打了这个老师，嘴巴上说没问题，真的打他心里一定有问题的。你信不信了？我跟你说，神的儿子只有神打，人打不得的，你打他试试看。可是在教会里面就有一种人，他们没有个敬畏神的心，更谈不上爱，他随一手拿起棍子就打。这个人在他的眼中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在他的眼中也不是，谁都不是，只有他最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摩西那根杖是了不得的杖啊，弟兄姊妹，这个杖是权柄能力的杖，他一指洪水就分开来了，他一指神迹奇事就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杖敢给你吗？弟兄姊妹，敢给我吗？弟兄姊妹，你们想看，如果神把这个杖给了我，腿不打直就修动，看看他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嘛，神没有办法把这个杖交给人的，他只能交给摩西。为什么呀？只有这个仆人能够真正体会神的心。我们在这里做父母亲的有没有？做母亲的有没有？举起手看，我请你们举起手看。感谢主，你们好几个做母亲的，请问你们找 babysitter 的时候，是不是找一个能够负责任、能够把孩子交给这个人的？你能不能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人来照顾你的孩子？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们做母亲的，你绝对不敢把一个不认识的人、不了解的人，你说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他，没有可能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他可不敢把他的孩子托付给徐叔，晓得这个人又暴雷，脾气又急躁，不是骂人就是打人，不能交给他。弟兄姊妹，你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摩西是一个真正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好了，因为已经到40分钟了，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我只能做一个总结，好吧？那请问弟兄姊妹，摩西能不能进迦南地？能不能？冷啊，啊！哎，年轻，我心中还会问年轻的弟兄姊妹说能，能不能？弟兄姊妹，年轻，你好好回去读圣经啊！我们来看读圣经好不好？再耽误几分钟，好吧？准确动啊！再耽误几分钟，看《生命记》。在出埃及后面是利未记，利未记后面是民数记，民数记后面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第三章， 生命记第三章23-27节，23-27节，哦不，我们哎，23-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好的，弟兄姊妹，摩西能不能进迦南地啊？不能进迦南地。我们都知道《申命记》第三章这里是摩西第一次出了埃及，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带领以色列民已经走到加底斯，就是到了约旦河的对面了。他们就打发探子去迦南地去探探，结果12个探子回来，10个报恶信，因着他们的报的恶信，是整个以色列民的民族都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向神依靠的心，一个个都在那里发怨言埋怨抵挡神。只有2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起来跟随神。所以弟兄姊妹，60多万的20岁被数点的以色列民全部倒闭在旷野，包括亚伦和摩西，他们都死在旷野里面，结果没有那个进迦南地。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以后有空的话，出埃及第17章和民数记第20章，你们回去好好读一读，是击打磐石。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走到出埃及第17章的时候，走到尼非丁的时候，在那因为口渴，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太干了，他们就埋怨神，与神争吵，试探神。结果神就吩咐摩西说，拿了你手中的杖去击打磐石，磐石就必流出水来。结果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拿起杖来击打磐石，结果流出水来，结果以色列民全部都喝饱了，喝足了。到了民数记第20章，再一次的发生口干口渴的事情。那个时候民数记20章已经快要到了加底斯，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以色列民再一次因为口渴，因为没有水喝，向摩西亚伦吵闹，埋怨神，抵挡神，犯罪作恶。结果神就吩咐摩西说，拿着你的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拿着这个杖以后，走到这个磐石的面前，他不是吩咐磐石，用他的杖再击打磐石2下，水就流出来了。摩西以色列民他们又吃又喝足了，但是摩西因着这样的缘故，神对他说，你在会众的面前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能进迦南地。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我不希望这些道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太深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跟得上我啊。 Can you follow me？ 可不可以能跟得上吗？我讲快不快？因为我这个话讲得很快啊，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翻译的弟兄姊妹，对我都很有意见。我是上海人，讲话像开机关，他们说我讲话像开机关枪一样的，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子就下去了。我怕你们因为在中文不要，你们能跟上吧？那感谢主，谢谢你们啊。那弟兄姊妹呢？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问问看，神为什么对摩西这么要求严格？只不过是击打磐石，就水流出来了。我希望年轻弟兄姊妹好好读神的话，这不是单纯的字面意义就能理解的。好像摩西被很冤枉，因此这样的缘故他不能进迦南地。再耽误你们2分钟好不好？我希望跟一些年轻弟兄姊妹稍微讲一点这方面的真理啊，免得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所以犯摩西同样的错误，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10章，哥林多前书第10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请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是请你们读好不好，因为这是专门为你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没有？好，请你们读一二三。好，弟兄姊妹，那么旧约圣经明出埃及第十七章那个磐石和民数记第二十章的磐石，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圣灵就把这个磐石启示给我们了。这个磐石是谁呀？年轻的弟兄姊妹，是基督。那为什么第一次神吩咐摩西说你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了？为什么？是指着什么说的，弟兄姊妹？还是年轻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回答。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神把他的儿子亲自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以色列民击打磐石一样。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因着主耶稣基督被击打的缘故，他不仅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去是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以后叫求父差遣真理的圣灵到你们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活水，那个圣灵就是圣灵的活水。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他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在圣灵赐给我们，成了圣灵，成了我们的滋润，成了我们生命的干渴的水。那为什么第二次击打磐石神就不允许他了呢？为什么，年轻的弟兄姊妹？主能不能第二次钉十字架？可不可以，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年轻弟兄姊妹？ Can you follow me? 能明白吧？我讲的能明白吧？好，你们再思想，好好想一想。圣经启示我们，这个磐石是指的基督所的，所以不要以为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旧约是一个影儿，新约才是那个实际。无论是饥饿，你们都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玛拿，以色列民饥饿的时候，那个玛拿，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玛拿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同样的，十七章的磐石和二十章的磐石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基督是不能第二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没有尊神为圣。他击打他的儿子第二次，为了教训以色列民，为了教训以后我们读神话语的人，为了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怎么敬畏这位神，怎么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侍奉。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教会的路是一条生命的路。如果我们走知识的路，我们走方法的路，我们在神以外，在真理以外，在基督以外找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不管你有多么的好，弟兄姊妹，请你们记住，不在基督里的，不在真理的里面的，不在圣灵的里面的，一概被神所拒绝，神绝对不要。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警戒。最后我们一同来看一次圣经，哎，不对，应该向后了是吧？应该向后了。哦，没得了，我不会，我这个真没办法，或者电脑嘛啊，真是修正怜悯啊啊！好，往前，再往前面，还有那个马太福音，哎，好的，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这几处圣经作为我们的警戒，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 在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受主的人，我们称我们主都是什么？都是称主啊主啊，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主啊，对吧？我们的接受主啊，我们都是称为主的名。那弟兄姊妹，今天我再问你们一句话，主说凡称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不是都不能进，是不能都进，就是有一些人能进，有一些人不能进。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到底能不能进？能不能？感谢主，谢谢你们。我相信我们，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非常有把握地说我能。但是弟兄姊妹，你能进天国，你的把握在哪里？你根据什么说你有把握？根据什么来说的？弟兄姊妹，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你说你能，那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你们考察啊，你说你能进天国，我们就看你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上面唯独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弟兄姊妹记住了，进天国不是你知识有多少，不是你学问有多少，不是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多少。弟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许弟兄讲的台上不是侍奉，我不是叫你们不侍奉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你在这里带茶经带的怎么样，不是你在台上讲道讲的怎么样，在于什么？你遵不遵行神的旨意，听不听神的话。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我留一条命令给你们，这个命令不是救命令，是个信，也不是，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我们爱神有一定的标准的，是听话，是遵行命令。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来讲了。那这次弟兄，我给你年轻的弟兄姊妹向你们一个 challenge， 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不单单是年轻弟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然后下面我们再看，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弟兄姊妹，奉主的名传道好不好？好不好？好。然后奉你的名赶鬼，你想不想能够有这个权利赶鬼？想不想？我们都想，是不是？下面还说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弟兄姊妹，这个人有没有恩赐？有没有恩赐？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奉的名，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可是主怎么说啊？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这个认识注意了，不是知识里面的认识，不是头脑里面的认识，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里面，讲到认识，讲到知识，讲到这个知道，特别是知道神、认识神的时候，那个知道、知识、认识强调的重点是在于知道被知道之间的关系，是强调这个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比如说我认识何秀东，姚秀东，我认识，这个认识不是头脑里面的知识，是我和秀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没有时间详细跟你们来讲，以后有机会再说。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说我从来不认，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弟兄姊妹，那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上面的，我奉你的名，弟兄姊妹，奉主的名是做谁的功啊？啊，是做主的功呀。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弟兄姊妹，我们嘴巴说说奉主的名，其实里面并没有照着主的旨意啊。我们在滥用神的名，这真是恐惧战兢兢。我巴不得这些话我真的没有时间再来跟弟兄姊妹多做解释了，这些话是很重很重的。你不要以为你讲道，你不要以为你赶鬼，你不要以为你行很多异能，可有些见主面人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离开我吧，你这些作恶的人。他不信主，不仅不称赞称赞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下面一处圣经，最后就时间已经耽过了，耽过了啊，就求主怜悯，我老太不老讲了。我们一起来读。 兄姊妹，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这些教会的题目是敬畏神。如果你敬畏神，就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有不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你里面有苦毒，你里面有怨恨，你里面有不平，你里面有不满，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在那里，弟兄姊妹，求主关照我们，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因为你里面有怨恨，所以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你的所做的一切里面都带着怨恨。弟兄姊妹，主就要提醒，在这里提醒我们，你朝着这个顺着这个方向走，你顺着这个样去撒种，你一定从这个里面受败坏。你里面有骄傲，你里面有自私，你里面有看不起人，你里面有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顺着这个情欲去撒种的话，你得着的一定是败坏。你唯有顺着什么，从圣灵，顺着圣灵撒种，就是真理，就是主的爱，就是主的真理、主的教导、主的话。我们只有照着主的话去做。弟兄姊妹记住了，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么的属灵，是一个无论是一个怎么样属灵的伟人，我们都不能把他当作神。他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是神的一个工人。我们只有一个神，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我们只听他的，我们只跟随他。只有这本圣经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是我们侍奉的准则，是我们交通的准则，是我们生命的准则。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实在是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了，我还是没有讲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对吧？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多多想一想，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人，他们原来是蒙恩典的人，结果结局都很可怕，对吧？比如乌西亚王，对吧？最后长了大麻风。比如说这个乌撒，是吧？约柜倒的时候，他乌撒伸手去摸，结果神就把他击打死了。再比如亚伦的两个儿子拿着亚比户，结果献燔火，结果怎么样啊？被神击打死了，是吧？很多这样的教训。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今天的重点的题目就是说，求神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知道怎样速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以后怎么为主而活着。我们教会里面的侍奉到底应该怎么来侍奉？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生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生活？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能被带到主的面前去吗？我们能够被主纪念吗？希望神的话在我们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不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求主怜悯我们，恩待弟兄姊妹。谢谢大家，耽误大家时间了啊，对不起。感谢主。我们再唱一次，卡纳弟兄和穆同学再唱一次，好不好？你们可能不晓得记不记得了，我们一起起来，好吧？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爱，这个没有，汉娜你没有准备，不，那个汉娜那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会唱，不要紧，我们就清唱好不好？记不记得？ 记得啊，我们一起来唱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正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主啊，求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能够彼此相爱，做一个讨你喜悦蒙你悦纳的孩子。听我们的同心黑的祷告，祝福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 Amen。 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神。